欢迎来到世经广播节目66号公路节目，开启你生命最奇妙的旅程。以赛亚书第9至10章第315讲。66号公路节目继续以赛亚书，这是旧约中一位伟大的先知。今天我们继续以赛亚书第9和10章的学习，我们的主题是一个婴孩的应许。到以赛亚书第9章，我们会看到圣经对在黑暗和艰难的处境中以色列和犹大必须面对的事情的描述。确切地说，我们会读到神针对以色列的话。我们先从第8节开始，圣经说，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因此耶和华要高举利逊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我们在前面看到，因为以色列的堕落、沦丧、罪和拜偶像，神审判的大手伸向这个民族，他愤怒的手伸而不缩。其实这个说法在第9章多次的重复，我们可以在12、17、21以及10章4节不断的看到。情况非常复杂，也很艰难，因为百姓正处于一个即将受到神审判的境地。13节，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宗之与芦苇，长老和尊贵的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因为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败亡。我们来看看这个民族所经历的危机的总体情况，然后一个兆头到来，神即将降下大审判，通过亚述的统治毁灭撒玛利亚和以色列全国，这即将发生。神降下这一审判也是有原因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听第10章一开头，祸灾，那些设立不利之律例的和记录奸淫之判语的，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作为掳物，以孤儿作为掠物。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住或做财宝存留何处呢？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仆倒在被杀的人以下。最后的时刻到了，神的审判将临到以色列，而公义的神也要通过邪恶的亚述人带下审判。所以第10章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与掳物的，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踩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神兴起亚述是为了审判以色列民，但是亚述并不是一个中立的国家，更说不上圣洁。亚述的一切所作所为都表现了其残酷，而他们的邪恶也将受到惩罚，得到耶和华的审判。从12节经文清楚地说道，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惩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有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像勇士，神不与任何人分享自己的荣耀，所以他才是有主权的神，他是全地的审判官，他一定会降罚以色列、撒玛利亚，还有行恶凶残的亚述人。但是神伸手不只是为了代价审判。第10章也告诉我们，神会重建以色列，这是在他论到以色列余民的时候说的。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24节继续，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向你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应许将来的恢复，因此这一个应许对将来祝福的特别盼望。我们回去关注第九节，在这一章的开头，我们注意到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在主前八世纪因为亚述人而身处危险的是谁呢？就是以色列北部。所以经文接着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神也带下了他的希望，他说，看哪，北国加利利地外邦之地，那些在死荫当中的人，死荫之地，他们遭遇战争和毁坏，他们要看到大光了，这光将带来希望，就是得胜他们仇敌的希望，就像在约书亚那时一样。所以我们在第四节看到米典被打败，而这个情况将在一个婴孩出生之后改变。是的，所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婴孩的应许。这段经文说到的是弥赛亚的盼望，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进行了强调，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就在以色列和犹大王极度沮丧的时候，在那地的政权面临难处和困境的时候，在周围异教的民族威胁以色列的时候，神说将有审判临到以色列，亚述将面临审判，但大光开始照耀。有一天将有一个婴孩出生，有一子被称为奇妙策士，这表明了他的王姓，他还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将成为权力的主宰，自己百姓的父，将带来平安的真神。所以经文说，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和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在苦难、危机、悖逆以及外在威胁达到高峰的时候，神的应许借着婴孩的出生到来。这个婴孩的应许，这个婴孩就是弥赛亚，他就是神道成肉身，就是大卫宝座拯救的代表，就是弥赛亚君王，是已经开始作王的大卫君王。当这个国度来临的时候，在完全成就之后，正义、和平和公义将永远得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看起来这些都不会发生，世上的事情并没有方向，但其实神掌管一切，他在这个婴孩降生的时候证明了这一切，应许将来他将大有主权的永远为王。
正在收听我们先知书以赛亚书学习的各位，我们正在学习第九章和第十章的内容。萨阳教授已经准备好回答我的问题了。萨阳教授，我们怎么知道第九章这里说到这个婴孩的预言指的就是耶稣呢？可不可能是指以赛亚时期的婴孩呢？
艾伯特，我们必须注意圣经当中的细节。确实，这里要说的就是这个婴孩。因为以色列地正面临亚述入侵和破坏的严重威胁，突然之间那个地区北部地区的百姓有了盼望，有一道光到来，这道光就是要出生的男婴，要赐给我们的一个男孩。那这里有什么问题呢？这里说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我们知道当亚述入侵以色列和毁坏这个国家的时候， 没有任何王如期的来取代他的政权，所以这不可能是那时或当时情况之下的什么人，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从此之后，以色列也将不再是一个国家。另外一件让我们注意的事情就是，这一个统治者在这里出现的特殊名字，他是奇妙策士，这强调的是他在军事策略者以及身为一个君王的身份。有些较旧的经文译文错误地在奇妙策士的中间加上逗号，我们要明白这个说法中是对一个名词进行修饰的形容词，后面他也被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从一个角度来说，就像一个君王代表其父治理自己的百姓，因为这个国度，这是大卫的王朝，他是和平之君，所有这些品质与其他君王、一般的王是不一样的。这里出现的必定是神所启示的弥赛亚君王。在考虑历史以及这位代表大光的伟大君王的品质之后，他只可能是弥赛亚，而不是以赛亚时期的其他人。在新约中，我们也会清楚地看到同样的说法，说到我们生命的主和救主，他就是应许的婴孩。
教授，在第九章和第十章有一个表述，我恼恨的杖，或者甚至说成我的怒气，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神在这里为什么如此生气？他怎么能让亚述成为自己怒气的工具呢？
艾伯特，确实如此。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哦，好像神真的非常生气，似乎他有点太生气了，神这样没有耐心嘛。不过我们还是停下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神已经耐心地等待了很久，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犹大人，神已经多次说过，注意，我这是对你们的警告，你们应该这样，你们应该远离偶像崇拜。比如以色列国在活在对神的悖逆之下已经有200多年了，这已经是一段非常长的时间了。此外，神不是像我们一样生气，没有耐心，乱打乱闹，发泄怒气，现在我要惩罚他们了，我又要破坏点什么东西。这里不是这样的，神的愤怒有点像我们看到的那种因为不公不义引起的愤怒。也许你见过一个大孩子把一个小孩子的玩具抢走了，边跑边笑，还说不会再还给他了，甚至还欺负打这个小孩子。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肯定会生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愤怒的彰显是基于他的圣洁的，因为他看到了太多不义，很多人被欺骗剥削，也有很多罪恶，人们忘记了神，寻求无用和虚空的事情，所以神就决定带下审判。在这里神要如何使用亚述呢？亚述其实是一个比以色列和犹大更加败坏的国家，但是神大有能力且掌管一切。他之所以使用亚述，是因为他们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神要告诉他们他自己掌管一切，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来对待他们。情况也确实如此，因为审判也要临到亚述。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段经文背后的讽刺，以色列人不是喜欢亚述吗？犹大人不是喜欢巴比伦吗？好吧，那你们就和他们在一起同处一段时间吧，让你们因为自己的选择吃吃苦头，所以神生气了，这是可以理解，无可厚非的，来自于神的愤怒。
另外一个我们在这里不断听到的词就是以色列的渔民。以色列的渔民到底是什么？在以赛亚书的第十章有什么重要性呢？
艾伯特，其实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后来在罗马书中也出现了。这些渔民是什么呢？第20节说，雅各家所剩下的，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这样的，神在他与自己百姓的圣约中有一个应许。如果我们来看看神百姓的历史，当然这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就会看到百姓们在很多时候都是悖约和悖逆的。但是圣经说神始终掌管一切，这其中总会有一些人对神忠心，他们就是渔民，是那些依然忠心忠于神的人。所以在历史上始终有一些人从来没有弃绝神，而是始终对神忠心，这里说的就是这些。甚至在新约圣经中说，历史上大多数人都是悖逆神的，但渔民却是一直忠心的人。 所以这些渔民也一样，他们忠心于神，将有神主权的保护，就像在新约那时一样。
我们注意到也想了解这里的另外一个主题，这一章中预言以色列的归回将在什么时候发生。
对，我们看到第十章说，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毁灭已经命定了，是大而可畏，是公义的毁灭。但是二十四节说的，就像神在埃及拯救百姓一样，他也将再次拯救他们。那会如何拯救呢？归回是现在还是将来？已经发生了吗？艾伯特，学者对此有争论，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说这在亚述灭亡的时候就成就了。亚述被巴比伦所灭，尼尼微在主前700年被攻陷，那时百姓最终得到自由，回到了以色列地。另外一些人认为这里的所指范围更大，因为后来南国将被巴比伦所掳，他们也将有一次归回。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样的归回不是完全的，在新约的将来还会谈到渔民，所以有可能和其他预言一样，这只是一个最初的阶段。后来以色列在将来还将归回，特别在我们读到的罗马书当中，那里说的归回也包括属灵的归回，那时以色列要承认弥赛亚。
教授，感谢您的所有解答。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不要走开，接着就是我们这一课的总结了。
在今天的66号公路节目中，大家和我们查考了以赛亚书第9和10章。对，我们的主题就是一个婴孩的应许。在古时以色列的混乱、困难、战争和痛苦当中，有大光照下，带来希望的应许，弥赛亚的降生。这也将帮助我们理解神会如何带下自己愤怒，他的大能将审判以色列，也会带来希望的话语、赦免以及美好将来的盼望。今天我们学到的宝贵功课，大家要牢记在心。记住，这位带下自己愤怒的神，同样也是要赦免和使你归回的神，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